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一起进入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边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与您分享上帝的恩典是怎么样在他们的生命中实现。透过各种不同人生风暴以及生命低谷当中的惨痛经验，在这边为您所分享的故事其实都不一样，但这些故事也都因为上帝奇妙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可以使我们这边每一位见证人他们在生命经历上帝恩典作为以后，可以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第一线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萧平牧师。萧牧师刚刚跟我们笑着说他今年已经77岁了，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从年少时上帝就在他生命中所摆布下的恩典。萧牧师您好。
主持人好，每个听众朋友们好。
是，萧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在哪里出生的呢？
哦，我是在大陆福州出生的。
哦，是在福州出生。
是我是民国35年出生的。
是，那就是19
1946年出生的。
1946年是。
所以我刚才算一下，我已经满77岁了。
是是是。
那我是因为我父亲是军人。
是。
那民国38年的时候呢，我就跟着父母亲啊来台湾。
嗯。
我说我是老欧啊。
是是是。
现在大陆来台的齁，在大陆出生来台的那个人不多了。
越来越少。是是是。
所以我是老欧啊，偶尔韩偶尔。
是。那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从福州搬来了台湾以后，是落脚在哪个地方呢？
好。我落脚是在台北啦。那台北那时候在太平国小附近一个住的地方。
是。
所以我是太平国小读书的。
是是是。
读太平小一年级到六年级。
是是。所以在台北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就已经是基督徒了吗？还是
啊，我父母亲就是基督徒。
是。
所以我从小呢就是可以说是在基督徒的家庭背景长大的。
是。
我小的时候父母亲就带我上主日学。
是。
跟着父母亲到教会去。
您还记得那个时候在台北是在哪里做礼拜吗？
好。我那时候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呢就是在台北立法院旁边的暨南长老教会，有没有？他那时候有两堂，一堂是国语的，一堂是台语的。
是。
那我父母亲呢，因为那个牧师翁牧师啊是福州人，
是，
所以很熟，就参加那个地方的聚会。哎，那个地方有一个院子，所以我就常常在那个院子里面玩这样子，然后参加主日学。
是。跟爸爸。那您还记得那个时候主日学老师教了哪些事情，或者是做了哪些事吗？
教哪些事情我不记得，但是我知道有卡片，
是
啊，有很漂亮的卡片啊，可以拿得到，
嗯，
然后听好听的故事，有点心啊吃。那我还记得我曾经演戏，
嗯，
演《浪子回头》，
是
我那时候是演爸爸，
是是是，
这个戏剧印象对我比较深刻。
是
老师教了什么东西啊？大概教的就是大概没有很特别的印象，这样子。
是我们听到像牧师他形容他童年在教会的回忆。那牧师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对于当时还记得在教会演戏、在教会拿卡片的这样一个小朋友，信仰对你当时的意义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就蛮喜欢到教会里面来的，
嗯
啊，教因为有诗歌嘛，
嗯
啊，小的时候呢，其实有糖果吃哈，然后呢有卡片拿
哈，是，
我觉得蛮快乐的，
是
来教会是蛮喜欢的，
是
不会排斥，而且很喜欢去，而且翁牧师哈跟我呼不气父母是好朋友，
嗯，
所以礼拜堂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就会一起吃饭，
哦，是是是，
我还记得就是哎聚会完了以后，可能是爱宴吧，就是在教会吃饭这样子。
是，那很多人其实可能都跟这个萧牧师有一样的经验，就是对于教会而言，可能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娱乐或是调剂，但对于一个小朋友而言，你第一次觉得说哦，这个你与上帝的关系并不是只有它是一个你生活或者是娱乐的一部分，而是信仰。可能有没有什么比较关键的时间点呢？
哦，是我父亲跟我讲的哈。
嗯，
其实我们家是妈妈先信主的。
是。
嗯，那妈妈信主以后就带我们到教会去嘛。
是。哦，
那记得有一次呢是布道会。
是。
爸爸还没信主。我坐在我爸爸的怀中啦哈，那时候三四岁了。我那时候还没有弟弟，我就我一个这样子
啊，
宝贝这样子嘿。那时候牧师就呼召决志信主这样子，嘿。我爸爸没有举手，可是我举手。
是是，
我举手以后呢，那个讲员讲说，哎，这边有人举手啊，给他一个决志卡填写一下。
是，
哎，我小时候不懂事嘛，
是
那时候三四岁，哪里知道什么决志。只是说要啊，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请你举手，我就举手了，你知道？
是。
那我爸爸就填上他的名字。
是。
哎，所以我父亲决志的是因为我举手，他决志的。
是是是，
这是我爸爸告诉我的故事。
父亲因为您的决定，然后让他也成为一个基督徒。
啊，
那您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还记得就是在小时候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祷告的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跟上帝之间单独的关系？
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我有一件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父亲哈，在83炮战的时候，那时候我差不多十二岁，
哦，已经十二岁了，
小学六年级了，十一二岁的时候，那父亲刚好在前线，
哦，父亲是军人，
军人，
他是炮战的时候
在前线，那在前线的时候，每天都有那个炮火啊，哦，这样子不断呐。那炮火不断，他在前线啊，那我们都会担心啊，
嗯，
好，担心啊，每天都打开收音机都要听任何有关于这个炮战的消息，前线的消息。
是，
欸，那我妈妈和我们都当然很关心，担心爸爸在前线嘛，
哦，
那我们就妈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会带着我跟我弟弟哈，
是，
就一起每天呢跪在上帝面前祷告。
是。
每天哦，每天跪在神面前，说：“我在过去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这件事情啊，我印象还是很深刻。”
是
这样子，哎，祷告，啊，感谢神了，啊，炮战结束了，爸爸平安的回来，哇，高兴得不得了。
是，您还记得那个时候祷告的内容？您希望上帝成全哪些事情吗？
哦，依稀啦，好，就是说啊，83炮战能够平安啊，能够回来。那炮战早早能够结束，
是，
哦，这样子，哎，那我们担任爸爸嘛，啊，在前线就希望他能够平安度过，然后能够平安的回来，
是，
炮战能够赶快结束，没有结束就没有办法回来，
是，
哦，啊，每天就 盯着那个听的那个收音机啊，
嗯，
广播那时候没有电视哦，就是任何的大小消息哈、啊，关于前线八三炮消息哦，都全家都特别注意听，
是、
哎、是是，
是我们现在对于战争可能相对很难想象，
嗯嗯、是是是，
我们会觉得啊、这个战争炮战、嗯、炮火、嗯、可能离我们很遥远，
是，
但是我们也听到了肖牧师他住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块土地上，他曾经经历过战争，然后他在祷告里面把他最深爱的父亲放在他的祷告里面，
是是是，
希望他的父亲可以在战线的最前线可以平安的回来、嗯、
是是是，
那作为一个当时才六年级的国小学生，
是
看到爸爸平安回来之后，您在教会或者是你自己有其他的祷告在心中吗？那个时候
哦，那时候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祷告就是这个祷告，
是
哎，爸爸在前线嘛，就是为他祷告，哇，他回来的高兴不得了，所以想现在想起来啊、哦，真是非常感谢上帝，上帝听我们祷告啊，保守他能够平安回来哦，这件事情哦、嗯，哎，印象很深刻。其实过去小的时候，我很多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是，
但是这件事情哦。唯独这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
是，所以父亲从金门前线回来以后，
嗯，
他就退伍了吗？还是他就持续做服役呢？
哦，继续服役。他回来哈，他就升官了，
是是是。
然后呢，政府特别为八三炮战哈的官兵哈，在台南盖的那个眷属的宿舍，
是
哎，眷属宿舍，
所以你们就搬到了台南去，
后来就搬到台南去了，
是从台北搬到台南、
哎、大概就是过一两年不盖好了以后呢，啊，那个比较宽大，
嗯
啊，我父亲那时候是上校，
是
所以那个宿舍是比较说上校以上的，
是
那个军官
比较宽敞，
宽敞，
对、
哎、这样子，
是，
那我们很高兴了、啊，你看回来不但平安回来，还升官了，
是是，
而且啊、那个我们住眷属哈、啊、眷舍，以前是住板桥，那比较小，嗯、板桥也是眷村嘛，板桥的眷村，后来就因为比较大的眷村呢，在台南，我们就搬到台南去了，
是，您也是在台南受洗的，对不对？
台南，因为我在台南嘛哈，那就当地的教会就是信义会救主堂，在那边聚会啊，然后呢就在那边受洗的，
是
是，
当时是就是同一批的青少年都一起受洗吗？还是当时有特别的感动，希望要成为基督徒，要把生命献上呢？
那时候还没想那么多，只是说诶有感动，
嗯，
有感动
啊，
信主呢，就是因为那时候读国中了，
是，
所以比较知道什么认罪悔改，比较知道相信耶稣，
是、哦、
比较清楚，比较知道。小的时候比较不清楚啦，悔改也不清楚，耶稣是什么？对啊、那个相信耶稣，老实说是比较不清楚，比较不模糊。到了国中了就比较清楚了，知道信的是什么，
是，
所以就受洗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好，谢谢。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萧平牧师在我们当中、
嗯、
萧牧师刚刚讲到说从台北后来就搬到了台南、嗯、因为父亲经历了823炮战，然后在前线作战、嗯、所以就升职、嗯、然后住到了台南比较大的军舍里面去，
是，
那后来在台南你们住了多久呢？
嗯，台南呢、哦、大概是只住了三四年吧，那我父亲后来就调到澎湖去了，调了澎湖去呢，我妈妈和我呢，我就跟着住在澎湖。那时候刚好呢，我就是国中毕业嘛，
哈、嗯，
就考那个，当时是读水产学校，水产学校我就在啊、跟妈妈跟爸爸啊、因为家搬在那边，就跟他住在一起。可是住了一年多吧，我父亲的部队调回台湾来了。那调回台湾来呢，我妈妈我爸爸就回到台湾了。
是，
可是我书没有读完，因为我才高二。所以我就住校，
嗯，
那住校继续读书，把高中的书哈那个三年呢把它读完。
所以你是一个人待在澎湖，
对，
然后家人都回到了台湾。
是是是是，哎，
是。那一个人在澎湖读书，有继续去教会吗？
哎，有继续教会，
是
因为我知道我是基督徒。而且我是受洗的，
是，
所以在澎湖的时候呢，我有到教会去聚会，可是我的同学哈、哦、都是传统宗教信仰的人，而且他们呢都非常好，也很善良。
是
我一个人住澎湖，那我的同学哈、哦、几个同学特别对我很好，
嗯，
啊，就是周末了哈、哦，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在一起。有几个我甚至啊跟他结拜兄弟，
是
啊，有一个同学他爸爸妈妈对我特别好，他常常就邀我到他家去吃饭，所以我就你知道在高中时的时候同侪的关系很密切，那时候的感情又很好，
嗯，
甚至结拜兄弟这样子，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很良善的人，
是
非常友善的，
所以你很喜欢他们，
恨他们，可是我跟他的信仰不一样，
是当时有感觉到格格不入吗？
有一点格格不入。
怎么样的格格不入呢？
比如说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个请我吃饭，我要祷告，就有点怪怪的这样子。
是，所以当时你就已经是一个、很固定吃饭前都会做谢饭祷告的基督徒。
我就有挣扎，因为好像他们都没信主嘛齁。
是。
那我祷告有点怪怪的。
耽误他们吃饭这样子。
还有呢，他们有的时候就是拜拜会大餐。
是，
那我就很挣扎啦，
该吃还是不吃？
对呀、啊，我去吃，我说我对不起，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拜拜，你知道拜过的。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不会去吃。
是，
哦，平常他对我很好，我到他家就吃了。结果他是拜拜的，
是，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拜好，吃或不吃。那我也很不礼貌，不吃也是很奇怪。
那当时这些尴尬是怎么样化解的呢？
后来我同学跟我讲说啊，那个萧平啊，他信耶稣的、啊、拜拜他不能吃，
是，
而他们也能够谅解，就把那些没有拜的东西拿来给我吃，这样子。
哦、是是，
所以我同学也知道我的信仰这样子。
是，
可是对我来讲冲击很大，
是，
哎，冲击很大，
心里有很大的挣扎，
挣扎，哎，为什么他们是很好的人呢？
嗯，
哎，可是为什么我们信仰不一样呢？
嗯，
啊。我信耶稣是因为我父母亲信耶稣，
嗯，
我信耶稣啊，
是
啊，他们为什么拜拜传统宗教信仰啊？
是
拿香呢？是因为他们爸爸妈妈是拿香的、啊，爸爸妈妈是传统信仰，所以他跟着他传统信仰，
是
我跟着我父母家庭的信仰嘛，
嗯，
那到底哪一个信仰是真的是对的，是好的？
这个问题在心中有很大的问号，
哎、对，就一句话，我对我的信仰就有一点挣扎了。
那有怀疑吗？哎
不敢讲怀疑啦，就是有多少有一点怀疑啦，
但是会动摇，
还会动摇，有点动摇，说，哎，他们是很好人呐、啊，
嗯，
如果他不是很好的人，大概就是说啊，我们信耶稣，我们比他好啊，
是
啊，所以呢，他们拜拜的，那当然我们信的是对的，他们是不对的，可是他们很好啊，
是
啊，那么好，又那么友善，
特别你一个人在澎湖的时候、
啊、
还照顾你，
对呀、啊，那。信耶稣没有信耶稣那个爱是没有什么差别啊，
是，
那到底我信的神跟他信的神差别在什么地方，
是、哎、在你心中有很大的一个疑问，
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疑虑疑惑这样子、
哎、那在信仰上面的冲击、嗯、或者是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场景、嗯、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哦、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在澎湖马公街上，马公街上是等于是他一个镇嘛齁，
澎湖最热闹的地方，
最热闹的地方啊、哦！那时候呢，我在街上正在走，看到有庙会游行，
是
现在人可能是类似像什么进香团之类的，
是。
那我依稀记得哈、哦，他的那个游行的队伍里面哈、哦，最前面呢就是方形的旗队，就是两个人扛的，
嗯。
可是呢，他的旗子有很多个，
是、哦、
旗子个就。可能有十面旗吧，但就二十个人扛着，
是
啊，两个的，就是走在那个街上面这样子，
是、
哦、这样子扛着，
等于说是那些神像的旗队在前面，
旗队他们的游行的旗队，
神像游行的旗队，
旗队第一个旗队呢就是扛那个四方长方形的旗队，两个人扛的，
是
那个旗两个人扛的，然后呢很多旗那个旗队啊、哦，第二组呢。 我依稀见的是三角形的，
嗯，
三角形是一个人，
嗯，
他撑的，
嗯，
那个大概有撑，有点像撑国旗一样，
是
三角形的，他撑的，但是也是很多人，
是
很多的旗子，不是一个旗子，五个旗子，可能十个、二十个旗队，
是
哦，就在街上找，是很热闹的，
是。
那介绍来了，就是那个鼓乐队。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哦、那个
传统乐器的
长筒乐器的乐，那个乐队也很多人啊，吹掉、
啊，
吹不同的那个啊，滴滴答答的那个乐器，
也
很多人就走，又是蛮热闹的。那接下来呢，就是那个他们所谓的那个神明的教子，就是偶像了，
是等于说就是他们的坐教，哎、对对
坐教，他们的那个坐教是抬着，
是
啊抬着，那个坐教不是一个、哦。也是好多个
哦，有好多个神像，
好多个神像
是。
然后呢，神像他们就抬着神像呢，在那个街上
当中
队伍当中走。接过来呢是鸡童，
嗯哼，
那个鸡童哈、哦，传统认为哈、哦，就是那个神明附在鸡童上面，
嗯，就是被附身的那些队伍里面有人其实是被神明或者是被这些宗教的仪式所附身的人，
对对。但是那个鸡童哈、哦，他是站在那个轿子上面，
嗯，鸡童是站在轿子上，
那个轿子上面是没有偶像的，但是就是他站在上面，
是
手扶在那个地方，
是
手扶在那站在那个地方，但是因为那个鸡童哈、哦。那个鸡童那个上身的时候呢，他就会摇，两边摇摇摇摇摇摇，大家一看就知道，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神明上身啊，
是
他们是鸡童嘛，神明上身，他有特别的服装嘛，
是
哦，带子啊，这样子怎么样？他就扶着那个轿子，然后就摇摇摇摇，那个鸡童也不是只有一个鸡童哦，也是好几个鸡童，
是。
大概有四五个鸡童这样子，
是
他们也是在这个队伍中哈，就在队伍中在走这样子。
是，
我突然就发现一件事情呢，哎，那个鸡童啊，突然退档了，就是他本来是扶在那个轿子上面，
是
那个摇头晃脑嘛，晃得很厉害嘛，
是，
那突然他就顿下来了，
嗯，
头就低下来了，眼睛闭着，然后呢就不动了。他们旁边人就讲说啊，那神明离开了，
是
那个神明离开了，所以他就那个神明没有在身上，他就不会摇头晃脑了，他就退下了。
嗯，
那不只是一个，每一个走到差不多大概的位置，在我前面说一个退下，一个鸡童退下，另外一个鸡童经过又退下，另外一个鸡童又经过前面又退下，一个鸡童又从那面前又退下，
是好几个连续这样都退下。都被你看到了，
都看到了，就在几乎就在我前面这样子。
是，
那他们就讲说，他们都拿香在拜嘛。他说啊，神明离开了，怎么为什么神明离开了？就在议论。那个队伍中有指挥的人，
嗯，
他就叫那个最前面的队伍，最前面的是旗队嘛，
嗯，
长方形的旗队，他就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嗯，
哎，因为旗队他不晓得后面发生的事情嘛，
嗯，
那个队伍中有指挥叫他停下来，那前面就停下来了，
嗯，
你知道队伍中哈，在行进间的队伍是拉的会比较长，
嗯，
那他停下来了。那后面队伍就会跟下去，跟着过去，
嗯，
所以呢，鸡童了，那时候呢就退档了，然后就跟着到我的那个左边的方向有一段路，但是我眼睛还是看得到，
是，
哎，在那个地方。那退档了，他就停下来了，
所以这群鸡童退架后就到了萧牧师的左边，
这边。
那后面跟着是谁？
就是道士，
就有道士跟在后面。是，
那道士就过来了，
嗯，
道士过来，他们就一个一个哈。我就看到他们呢烧壶，
是，
然后呢，后来我听说是桃木剑啊挥舞着，然后念念有词，
嗯，
啊，他们就是说要请那个神明再次回来，
嗯，
请神明，哎，结果也真的哈，我也看到那个鸡童哈，本来这样头低下来的，好，全身好疲倦没有力，哎，又开始晃起来了，
嗯，
然后晃起来了啊，然后呢，第二个也是一样。本来就是低着头啊，那个低着头啊，在那个地方很累这样子，
是
又晃，又摇头晃脑，又晃起来了。
所以本来是断电，哎，然后结果又重新通电这样，
哎。哦，他们就说神明回来，神明回来了，他们就很高兴了。
是，
然后那个鸡童呢，一个又开始了。他们所谓神明回来以后呢，哦，他们就很高兴了。然后队伍就说，他们那个指挥队伍说，好，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就队伍就开始就往前走了。
是，
哎，这样他们大概是这样子的哈。 刚才讲的那个抬偶像的那个轿子嘛，后面是鸡童的轿子嘛，后面是塞公
道士，
还有道士人那些、嗯，那后面就是香客，
嗯，
很多的香客啊，都在最后面，
信徒、嗯、
啊，信徒哈、啊，香客很多的，哦，那队伍就很长了。路的两旁也是很多人哈，因为他们可能就在附近的居住人，
是
没有跟着队伍走，可是他们在两旁嘛，他们也是拿着香哈在那边拜拜这样子，哎，这样子。这时候呢，我突然发现我后面呢刚好是一座教堂，基督教会的教堂。
哦，其实原来发现就是眼前的这一幕，结果送走了这个队伍之后，结果发现自己其实站在教堂，
我站在地方其实是在教堂的后面。
是
那时候我感觉到上帝跟我说，那个鸡童会退去、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站立，因为教堂是神的殿嘛。
嗯，
神的殿，神在这圣的殿中做宝座。
是，
所以那个黑暗的势力啊，那些那个所谓的神明哈、啊，他就经过神的殿的前面，他就站立不住就离开了，这样子，这样子的、啊。
是，
我就突然感觉到上帝跟我讲说，我是全地的主，
是
独一的真神，
是
掌管一切黑暗权势的啊至高的神。
是，
哇，我觉得是上帝透过这个一幕对我说话的，
是
对我启示的，我就非常高兴，非常兴奋。我所信的神是真神，
是
我的所信的神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神。
是
那些所谓的神明在上帝面前都无法站立，他都会退去。
是
哦，我重新的信仰就回过来了。
是
我好高兴啊！本来是走路，好像就好像跳着走的，就很高兴的回去，你知道？回去
是
以后我主的崇拜更加的稳定了，
是
我的灵修祷告呢，重新呢就更稳定了，而且呢我的信心重新又回来了，
是、
啊、信心回来，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可靠的，有权柄、有能力的啊，他跟我信的不一样，但是他那传统宗教不是真正的神，
啊、是
这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和帮助。
是、
嗯、
我们听到的是萧平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
嗯、
他搬到了澎湖去之后、
嗯、
在同学的家里，他们都信着传统信仰，但是他们都对一位只身在澎湖念书的这位年轻学生非常的好，在他心中有相当大的一个问号，就是、嗯、这些人虽然不是基督徒、
嗯嗯、
但是他们也都这么友善，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神呢？
是
他们信的跟我所信的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理呢？
对，
感谢上帝让萧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在马公的大街上、
嗯、
站在一个教堂前面，可以看到进香队伍的游行，看到鸡童经过了教堂、
嗯、
然后便纷纷的退驾、
嗯、
让他有十足的感动，知道站在他后面的这位上帝，在教堂里的上帝，无论是什么神，无论是什么样的鬼魂，经过了这个上帝的殿，他都会掌管万有，他是一切万有的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上一段听到了萧平牧师在澎湖他所经历到信仰的亲身见证。
嗯，
那我想问一下牧师，您在澎湖总共待了多长时间？
就是三年，我的高中三年的生活是在啊澎湖的。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投考海军官校专修班。
是
海军官专修班是受训两年，
嗯，
然后呢服务五年。
是，
哎，这样子。
所以说两年的时间是在哪边呢？
就是左营海军官校。
哦、OK， 在高雄左营。
左营海军官校两年受训，这样子。
然后左营完了之后五年是在哪里服务？
在海军。海军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金门。
哦，在金门有多长时间？又到了外岛。
金门差不多有一年。
我那时候被
调到那个金门。
嗯。
那金门呢，那时候呢，是因为我是海军的雷达站，
嗯，
海军雷达站比较小，
嗯，
它就是靠近海岸，
是，
他主要的任务呢，就是监视海岸的啊、船舰的啊、
有没有敌军？
哎，敌舰，
嗯，
敌舰，我们要是讲敌舰这样子、
啊，是，
所以他通常就是比较靠近海边，
是，
然后呢，他在要稍微高一点的位置，刚好有一我在那时候金门呢有一个扫海边的一个小山丘上面呢，
是
有一个雷达站在那个地方，
是，
那我担任雷达站的站长，
是，
好，那么那个你知道金门哈、哦？军人嘛，都是会住在坑道里面。
是，
哎，那我们也是住在坑道里面。
是，
那个雷达站的地点啊，有点特别。
嗯，
因为那个雷达站呢，那个是一个山丘哈、哦，
嗯，
那是古墓区，就是在金门哈、哦，那个地方是一个坟场，也有乱葬岗，也有各样的坟墓，大小的坟墓哈、哦。很多年很多年哦，金门人若死掉，他们要土葬，都是站在那个山丘上面。
哦，所以说是一个坟墓的聚集区这样。
聚集那墓区。那我们住在坑道当中齁、哦、上面下面中左边右边都是坟墓。
是。那会害怕吗？
会害怕。你有没有住过坟墓？
没有。
我住坟墓一年嘞。
是。
那坑道大概我们一共有三个坑道的样子。
是。
那我自己一个齁、哦、小小的坑道。
是。
那另外因为那士官兵呢就分另外两个坑道住。嗯、哦、这样子。那他们住在坑道里面呢、哦、基本上就是两个坑道嘛齁。
嗯。
那两个坑道都有士长。
是，
哎，那在金门前线的话，士官兵都有枪，哦，都有枪，
配枪
。可是呢，只有士长有子弹。
是，
哎，因为我们担心呢，就是万一他们有冲突的时候呢，嗯、啊，一
相互攻击、哦，
攻击拿枪就不得了。嗯、所以那个弹药是管制的，
是，
哎，管制是我在管制的，
是、
哎、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那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哈，就是在清明节的时候。
是，
平常我们这个雷达站，因为是军事征收用地啦，
嗯，
军事征收用地，所以变成一个军事区。那平常老百姓是不可以进来的，
是
也不可以上来的。
嗯，
但是在清明节的哈，特别开放那几天呢，他们可以上来扫墓。
哦，因为这边坟墓聚集这样，
聚集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祖先呢、嗯、或者亲人
都埋在这，
都埋在这地方，所以老百姓呢可以来这边呢来扫墓。你知道前线呢，大家都做坑道，而且是灯火管制，
是
那晚上是黑黢黢的一片的，没有任何的灯火，外面可以看得到，免得被敌方发现呢，炮弹就打过来了。
是，
所以我们就住在坟墓区里面。那个整片又黑黢黢的、嗯、然后他们来扫墓的时候呢一定会烧香嘛齁、哦、烧纸钱嘛。还有他们就有一个习惯呢，就是会那是那个他们叫鬼蒙嘛齁、哦、鬼蒙。我不晓得他就是有那个什么红的黄的啊绿的那个纸条压在那个坟墓的上面，用那个石头压在上面。
是。
那个白天看的还好啊，那个傍晚的时候，嗯、那个风啊吹动的时候呢，好加上那个氛围，那个香啊，还有纸钱啊，哇，那个从那边走过去的时候，那个感觉上就有一点很恐怖、
嗯，就让营地变得很恐怖，
变得很恐怖，那个氛围是很恐怖的。那清明节，那还有呢，很特别的发生一些事情。
嗯，
那个狗哈，我们你知道军中哈一定要养狗，那狗哈是比那个哨兵哈还敏锐，
哎、
啊，那任何陌生的人来的话，他都会叫，
是，
哎，士兵不一定会发现，但是狗哈它比士兵还敏锐，
是，
它人看不到的地方，它闻得到，它会叫，你知道？
是，
但问题哈，我们养了五六条狗，刚开始有一条狗会那个嚎叫，哎，台语叫垂高雷啦，
嗯，
好就是那个叫的很长，拉拉很长，平
常不会叫的，像狼嚎一样
的，哎，这样叫很长。那民间的传说哈、哦，他会这样叫哈、哦，是看到鬼魂，
是
哎，或者预测鬼魂会出现，
是。
那所以呢，他大部分啊会这样叫，就是因为他看见鬼魂，然后他预测会有这个地区人会死掉，
是
哦，大家就很害怕。你知道那时候我们那害怕有两个鬼，
嗯，
一个是水鬼，
嗯，
因为开去海边嘛，
嗯，怕敌军，然后就是游上来，
摸上来，我们叫水鬼嘛，
是，
那我们就知道，就是过去水鬼摸上来的时候，他们都 要攻击嘛，
是
就把耳朵把人杀死了，耳朵
割下来，
割下来，然后带回去嘛。
是
哦，我们曾经就是附近的营区里面，整个单位
惨案，
哎，都被杀掉了，耳朵都被那割掉了，然后报回去报账这样子，
是
哎这样子。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怕水鬼，
怕敌军，
嘿，敌军，嘿，那一方面怕那个闹鬼，
是
有鬼，而且呢，我们住在那个坑道里面哈，
是。
晚上半夜啊会敲门，
嗯，
如果敲门我们就会喊谁口令都没有声音，这样子打开门也看不到人，
是
不止一次两次几次，每个晚上都是这样子，半夜敲门，然后呢口令也没有声音，然后开门看不到人，
是
哇他们就害怕担心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人中邪，他是躺在那个床上你知道，眼睛就翻白，
是
然后呢都不会动，我们讲说他叫他给他取个外号叫电脑，为什么宕机了、
哦、是当时就宕机、嗯、
感觉上就是好像电脑宕机一样，
是
就是我们就会就给他取一个外号叫电脑啊，其实就是说他因为他这个人就躺在那个地方像宕机一样这样子、嗯、
是
所以你想啊在那个情形之下，那个士官兵会不会害怕？
会
害怕、啊、
可是那个时候你是基督徒你还是很害怕、
欸我还好这样子，而且他们有要求，问题是他们有要求。
要求什么？
他说要把狗杀掉。
啊。
要化解啦。因为你狗嚎叫嘛，他们相信是看见那个鬼魂嘛，另外就有人会死掉嘛。
是。
要化解的话就是要把那个狗要杀掉。可是问题齁、哦、刚开始是一个狗嚎嚣啊。
嗯。
五个狗每个狗都嚎嚣，然后每个狗都杀掉吗？那没有。哦不，我不行啊！我不能赞成。如果没有狗的话，那个没有警戒线的、啊、还得了？那狗比卫兵还那个
还
那
民
队还这样子，它是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呢，就说要求就是我要带着官那个士兵哈、哦、一起拜拜，
是
一起拜拜，因为他是好兄弟，都住在我们左右前方是邻居啊，我们做他的邻居啊，可是我们都没有跟他。很好，都没有跟他建立关系啊，好、
嗯
哦、都没有去拜他啊，
是
啊，所以才会半夜敲门啊，好、哦、这样子啊，半夜来敲门啊，然后闹鬼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他们就不很害怕，很担心，不害都害怕烧香，好、哦，然后要烧纸钱，要我带队啊来拜拜了，可是我是信耶稣的、啊。
嗯，
那我只相信上帝耶稣基督啊，是独一的真神啊。那些那个鬼魂的事情哈、啊，我是不相信的、啊。
嗯，
我也不会跟这些那个什么鬼魂做任何的妥协啊。
是
哈啊、妥协啊，因为在前线你知道，我是站长啊，我说不可以拜，
是
不能拜，我也不会拜。但是呢，要发子弹可以，
是、
啊、所以每一个人就发五颗子弹给他们。
嗯，
好、啊。他们就万一要敲门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枪嘛，然后装子弹的话，他们就比较有安全。
是。
那其他的要杀狗不行，要拜拜，好拿香烧纸钱，要带头跟他们一起拜不行。我说你们也不可以拜，就我都不准啊，不准。我说这些都是迷信，我是这样跟他讲的
啊
这样子。我说我信耶稣，好，我信耶稣，他们都不信啊，
是，
他不信耶稣，那所以我就祷告。
那后来这件事情，
哎，
你祷告以后有发生什么改变吗？
哇，很奇妙的事情了。那狗哦，就渐渐的就不再嚎叫了，狗不再嚎叫了，
狗不再嚎叫了。是，
那半夜啊，也没有不明的敲门声了，也都没有了。
是，
那个电脑宕机了，嗯、那个他又回神过来了。
是，
整个元旦就完全正常的平安了，你知道？
是，
哇，真是他们也觉得很奇妙。本来我说这个。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不行哦！哇，他们那个眼神哦，对我都是很不友善的哈、哦，都瞪我。可是敢怒不敢言啊，
是
哦，就这样子。可是从他们的那个看到的那个见面的那个眼神，就知道他们很
不满意，
哎、很办法愤怒。可是他没有办法，
是、哎。
但是感谢神呢，慢慢哈，哎，都好了。哇，他们就对我很客气哎，
是
哇，他们就觉得说哇，这个信耶稣真的很棒的。我当时啊，就跟神讲说哈，因为我在金门哈，金门就是一方面哈，礼拜天呢是没有假期的，没有假日的哈，这样子，所以我没有办法聚会，而且教会啊离 我的那个雷达站呢、啊、也是很远，
是
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服侍神，没有办法聚会。但是呢，因为有这样特别的一个经历呢，我跟上帝承诺，我说我回到台湾以后啊，我要好好的服侍神，我要好好的参加主日的敬拜，这样子。
是，
这是我因为特别的一个经历以后，我跟上帝的承诺了，
是
承诺说我回去也要好好的侍奉上帝，也要好好的服侍神啊，这样子。感谢神，我在那个金门一年多的时间哈，任期满了，我就被调回到花莲雷达站。
是，
哎，花莲雷达站跟金门雷达站就完全不一样了。礼拜六、礼拜天呢、啊，我就是可以很自由的去参加教会的崇拜聚会，都可以。
是，所以说在雷达站、花莲雷达站的服务，就可以好好的做一个稳定聚会的基督徒。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也回应您当时在金门对上帝做出来心中的那个承诺，就是要好好的服侍他，也要稳定的聚会。
对对对对对，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听萧平牧师他回到了花莲展开的稳定聚会以及服侍的生活。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访问的是萧平牧师、刚刚他说他离开金门的战线前线、然后回到了花莲的雷达站，在花莲雷达站他也有军旅一年的生涯，
是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呢？
因为我在金门的时候呢，跟上帝承诺调回台湾的时候我要好好的侍奉服侍神，那我在1974年我就调回花莲的那个雷达站，那我就礼拜六礼拜天呢可以在教会侍奉神服侍神，
是
我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教儿童主日学，
教儿童主日学，是
参加四班的献诗，也在那个主日崇拜的时候当过主席
啊、是
也扫地，扫地，然后有福音队我也跟着去参加，
是
这样子。那有一次啊，就是花莲地区有一个培灵会，讲员呢是吴勇长老。
哦，你还印象那个时候吴勇长老在当中分享了什么吗？
好、他有培灵会。好、培灵会的时候呢，他在培灵会最后他就有一个福招，就说你愿意全时间奉献的，请你走在讲台前面来。
是。
当时我就一个很深的感动，我就走到台面前，讲台前面来了。
你有印象那个时候吴勇长老他说了哪些话，然后让你很感动吗？
我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知道就是他讲到了以后呢，印象就是他有一个呼召，
是
那他的信息很感动，
是、
他最重要就是他有一个呼召，我是被他的呼召所感动的，
是
感动就是我要奉献，全职奉献，那做传道人，我就受感动就走到前面来了，
是
就走到前面来了。可是呢我一走到前面来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有挣扎了，
是，
嘿，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
是
我也不知道传道人到底做些什么，我原先的计划这个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啊，
是
我还有一年多一两年就退伍了，
是，
嘿，那我的计划呢，我有两个计划，一个继续留营啊，另外一个我就是可以转任那个公务人员的特考啊，
是
啊，当公务人员啊，
是，
所以全职传道奉献根本没有在我的计划之内。
是，但是
培灵会一呼召，我就走到台面前来了。
是，
那、到底我是要真的要全职奉献吗？
是，当时在走上台前的路上就有这个挣扎了。
没有，是之后了以后呢，我冷静下来，我再开始想到这个问题。当时我走到前面的，什么都没想。就是呼召到前面来，我就到前面来了。
聚会结束，
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在想到说，哦，哎，全职奉献呢？那我退伍的话就要读神学，我就要做传道人呢。
是，
那、传道人是做什么工作？我一点都不熟悉啊。
是，
啊，不清楚，哎，从来没想到要走这条路。我见到时候聚会啊，结束下毛雨，我不撑伞，也不带雨衣。 我说我要清醒一点，
是
那雨一直淋着我这样子，可是我还是我要清醒，就是说我知道全身是风呼线，这是没问题的，我是很清醒的。但是呢，我要走这条道路，我要重新做调整，调整我的这个计划，
嗯，
好，调整我未来的所走的方向，
嗯，
好，我要去调整。那当然说，那时候开始就有挣扎了。
是
啊，感谢神了。那我就继续的寻求上帝，祷告寻求神。
萧牧师，您在这段时间您思考了多久？又想些什么呢？
诶，我有认真想这件事情，但是老实说哈，我就是有一些挣扎在里面。
嗯、
那刚好呢，就是我们地方教会那时候国礼拜堂嘛，
嗯，
国礼拜堂地方教会呢，它就有一个叫做查经，
嗯，
竹简的查经
是。
查马可福音
是，
而且那时候查经哦，不是一天两天哦，是连续三四天哦。
是，
我记得他是借那个台南神学院那个教室里面去查经的，
所以你参加了这个三四天为期三四天的查经活动，
查经活动。那上帝就借着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告诉我，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哇，这句话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
打进你的心中，
打进心中，所以我就更确定的要全时间奉献跟随主。
是
因为这句话，神的话进到我心里面来，让我就更确定了。所以那时候我就义无反顾了，
是
就决定退伍了以后去读神学院，然后呢，毕业以后全时间奉献。就是这样子。
那做了这个决定，
嗯，
或者是上帝在透过马可福音感动你以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情，再一次让你印证说，哦，上帝是在你生命中施展大能的上帝呢？
感谢神，我就去读神学院了嘛，
哈，嗯。
那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次参加万里的特会，万里特会那时候应该是文化大学的学生参加那个特会，那时候有个加拿大的牧师。
是
当讲员，所以他讲到是经过翻译的。
是，
哎，他说在我们当中有两位是30岁的。
嗯，
哎，我就算一下，刚好我30岁啊。
嗯，
哦，这样子，那他这样子说，请这个30岁的站起来。我看了只有我和另外一个，
嗯，
我就走到前面来了。他就跟我讲说，上帝呼召你，
嗯，
要使用你，
是，
你要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受装备学习。将来被上帝所用，上帝要大大使用你。
是
哇，我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帝透过神的话对我呼召，透过他的仆人对我说话。
是
啊，另外一个他不是，他说你要好好在学习，在教会里教主路学。
是
哎，所以不是两个三十岁都是说神呼召你，你要全世间的
是
啊，那个受装备读书啊，被神使用。所以这一次又再次的激励我，鼓励我这样子。
所以这个等于说是45年前的事情了。
哦，就是啊，那时候我已经读神学院了，已经开始读神学院了。
是，
神再次再次坚固我的信心，呼召我。
我们今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人他并不是基督徒，
嗯，
他没有办法想象，
嗯，
一份工作，
嗯，
或者是一个信仰，
嗯，
或者是一个决定，可以让，嗯，一个当时还是年轻人，当时还在军旅里面，
嗯，
可能血气方刚，
嗯，
可能不是很确定人生方向。当时萧平牧师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但他可以做了一个决定，然后维持45年。萧牧师可不可以跟这些可能有犹豫或者是有心中不确定的这些想法的听众朋友们，
嗯，
介绍一下你认识的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呢？
好，我相信我所信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的上帝啊，他是帮助我们的神，
是
他在我们生命呢当中呢有他的计划，
嗯，
有他的命定。
是，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哈，神的呼召是不一样的。
是，
那但是呢，神对我的呼召就是要我全时间奉献，
是
做传道的工作。
是，
那我知道，确定那是从神来的意思，对我的一个呼召。我有挣扎，可是我清楚，我确定了以后呢，难免会有挣扎，
嗯，
因为这个太大了，
嗯
啊，小的事情没有问题，大事情的话一定再三再三的考虑，
嗯，
那我确定了以后，我就开始要顺服神呢，就全时间奉献。这件奉献，但是这条路也不容易走，
是
不容易走，嘿，可是呢，既然有上帝的呼召，好，有他的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计划，有困难有问题，我还是坚持走到底，哎，侍奉上帝，服侍神。
是，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不确定这份信仰对于生命是什么样的意义，不知道该不该确定这份信仰，你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怎么样子向上帝祈祷，做这个回应上帝的祷告呢？
我觉得哈，我们的神是可以寻求的神，可以祷告的神，啊，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
这是圣经讲的话，
讲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跟上帝祷告啊，求上帝帮助我，让我能够更认识你，
是，
更认识耶稣，这样子，
是，
让我不只是头脑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经历你。
是
经历我们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是，
他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呢，环境当中里面呢，他显明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是
让你的信仰更加的确定，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神。我是一个怀疑论者，但是上帝都能够把他的那个真实面呢启示，让我能够了解，能够知道，
是
啊，然后有人信心比我更大的。就根本没有问题了，
是，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我觉得寻求神是很重要，上帝看到我们是寻求神的心，
是，
那上帝必照我们所寻求的事情呢对我们来说话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更真实的更清楚来了解，能够认识他。
感谢神哦，今天萧平牧师可以来到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也听到萧牧师从一位学生到他当兵的过程，以及到他真的回应上帝的呼召这个过程，他有问题有疑问，他向上帝寻求，上帝也用不同的方法告诉他，他是他生命的主。萧平牧师回应上帝的呼召有45年的奉献生活。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听到的萧牧师在决志奉献这45年前上帝与他建立的关系。当然由于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听到他45年服侍中的点点滴滴，不过我们也相信上帝在这当中也是蛮有恩典，让他今天可以充满活力的在我们中间分享见证。谢谢萧牧师他来到我们当中，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萧平牧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们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认识这份信仰或者是圣经真理，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如果您在台湾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在这边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生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得到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 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